昨天怎么样？阿江巴山，新安住的人多吗？有一半。那些已经学过好几个回合了。今天是新年，一讲讲到元旦新年，大家很精神。有什么不同？泰国的冬天，这个西方特别冷。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计算方法，从建以后能越来越少了。而中国这个是属于春节开始有万物复苏，泰国人的新年是泼水节，那是印度的，那个、取决于世间的人去规定这天那天，事实上每天都一样。到了新年就来求祝福，这样让我们有信心，愿快乐，愿一切万事如意，非常非常的长。试着想一想，我们过去的那些日子，我们每一年都获得祝福，相互祝福。两年以前也是要愿你快乐，最后整个大地都在哭。国王，泰国的就是国王往生了。新年并没有什么帮忙，非常多的人痛哭，包括出家师父们也哭。去年一年是这个国王的火化日，如果我们有决心有智慧去回忆，我们就知道说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来了就走，快乐一直在欺骗我们，很快痛苦就来了。所以龙婆帖尊者就会教导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升起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安住，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。我们佛教徒看什么都是如实观，而不是活在梦想里面。世间的实相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聚而生，缘散而灭，全都是因跟果。过去的因导致我们碰到当下的果，当下的因又会导致我们未来接受到相应的果，就是这样不停地在延续。有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世间的因果，还有出世间的因果。世间的因果就是，如果我们有烦恼习气，有欲望，我们就会有苦。而出世间法，如果我们修习八正道，有戒定慧，我们就会抵达苦的熄灭。因此每一个人想离苦，想灭苦，每一个人都是，但是确实在播种苦的因。本来应该去修习八正道的，应该有戒定慧，让他越来越圆满，越来越圆满可以离苦，但是我们却放任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自己的心随顺烦恼习气和欲望，一直整天拖长着我们，想要一直在升起苦，每一次也一直升起，想要什么？想要涅槃，想要涅槃。真正的涅槃是不想得的，真正想得到涅槃的人很少，想得到涅槃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想让自己的生命永垂不朽。涅槃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永垂不朽。那个是属于其他有教主的那些宗教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，所有的一切生的必然会灭。试着去复习一下，有什么会生的不灭？没有，没有灭的只有不生的事物。我们来修行，我们能为了看到生命的实相。实相就是说的一切全部都是随顺因缘的，因缘其实也就是属于业报业果的原则。我们造了这样的业，我们就会接受这样的果，无论是好还是坏。造恶业随顺烦恼习气，结果就是苦；造善业没有随顺烦恼习气，结果就是离苦。我们是离苦还是接受苦，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。没有哪里的教主，没有哪里的天神限定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是那样的，我们是在书写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因此 心念都是一种相互欺骗，只是相互在鼓励而已。或者是安排一些节目让大家可以提提神，然后冷的话就去狂欢。中国春节就是为了让大家播种新的希望，说新的一年会好起来，但是有的人死了。我们佛教徒并没有兴趣去关注什么时间什么时辰，哪一天有决心有禅定有智慧有戒，那一天很好。哪一天没有决心没有戒没有定没有智慧，那一天不好。让我们的新年好起来还是坏下去，那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因此佛教徒不要愚痴，一定要懂得因果，认识因果，理性的思维是有原则的，那些原则跟佛陀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，这个称之为如理正思维。如理正思维是所有善法升起的静因，所有的善法是以如理正思维作为升起的静因，也就是懂得技巧的去审视，懂得因果，有因有果，所有的善法都是以如理正思维作为升起的静因。如果我们不讲因果，一整天在做梦，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，现在的语言也有一些变化。龙婆在用泰国现在流行的语言说这句话，如果我们相信什么没有任何的原因，没有懂得去审视，没有如理正思维，有的只是非如理正思维。非如理正思维也就是没有从因果的角度去审视，而是以愚痴听别人这么谣传去看，看那个卡纳玛经里面的十条。非如理正思维是升起不上法的静因，因此这取决于我们正确的思维，我们正确的见解。正见是所有上法的起点，因此一定要有正确的因，透过我们思考说的一切，透过因果的角度去审视它，不会轻易的相信，也不会说自己根本没有审视过就去拒绝。因此在修行之前非常重要的是就是正见，在八支正道里面就是以正见开始，正见好好的去看，其实就是因跟果。因果包括自见法跟出世间法都是因跟果，而不是很愚痴的去相信什么。因此我们不停的去教导大家，让大家一定要有如理正思维，一定要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，有因有果。比如我们努力的去行善，去顶礼天神们，去求他们，去供奉天龙护法，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离苦。如果龙婆是天神的话，龙婆就会教导说，天神自己都没有离苦呢，天神也同样苦，我都要自己帮助自己，所以你也要自助。如果我们有如理正思维，我们就会知道苦有苦的因，我们想离苦，我们一定要在离苦的因上面去做功。如果没有如理正思维的话，就会以愚痴的方式来找离苦，怎么样想也会想错，说也会说错，做也会做错。因此如理正思维它都是有因有果的，因果都是正确的，而且跟佛陀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，是佛陀找到了这个真理，这个实相，知道因知道果，清楚地照见了所有的因果。因跟果就会让我们得到正见，如果我们懂得因果，我们所有的善的品质就会升起，如果我们愚痴，那些不善法就会升起。有一次舍利弗尊者还没有出家，那时候还是居士，他称之为乌巴尼萨，他以前找法学法，但是他还没有见到佛陀，就去学习，去六师外道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跟他去学，他们用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个逻辑去挑战，然后来找真理，他们就是通过那种类似于透过语言方面来相互之间来挑战。 舍利弗尊者知道说那个根本没有意义，去学了之后发现没有离苦，只是去战胜了别人而已。有一天他见到了阿梭斯尊者，他是五比丘里的一个，记得吗？五比丘，他是第五位。这个是佛陀的第一批弟子，他正在托钵，托钵非常的漂亮，有决心，决心圆满。舍利弗尊者他一看，他神通很厉害，看哇，印象太深了，这个出家人非常的美，不只是外表很美，他的整个内在渗透出一种美，就想他的道场教导一定很好，他自身一定有非常好的法，所以才散发出这样的美。比如我们看祖师大德，感觉到吗？他们非常的美，而我们是脏兮兮的，对吗？那个舍利弗尊者看到阿梭斯尊者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庄严，想请教，想求法，想知道说您跟谁学的，你一定有老师，您是怎么修行的，这样的法为什么会让您这么好。舍利弗尊者看他正在托钵，所以就跟着他，他也是出家人，但是他没有钱，他就跟着他后面追着，走在后面。阿梭斯尊者托钵了，然后坐在树下，他们托完钵之后就去吃，不会把他背回寺庙。但是现在如果在外面去吃的话就会很讨厌，因为有一些假的出家人托到钵之后就坐在马路边上吃，这个看起来就不值得信仰。因为以前的僧侣很多不用背回来，因为他饿了就坐下来吃。舍利弗尊者等他吃完，然后就去顶礼他，然后去供养水，去顶礼他，然后就问他说，谁是您的老师，您的老师平常教导什么。这个是以前的语言，就是主要教什么是核心，就像龙坡惯常教的，就是有决心以安处去中立的心照见身心的实相。阿梭斯尊者回答说，因为我是刚刚才出家，对于佛陀的教导根本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。他说我对佛陀的教导并不知道全部，他并没有欺骗，因为弟子不可能知道佛陀的所有的教导，完全是不同的级别，他没有欺骗，他只是知道了可以让自己离苦的法。舍利弗尊说，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，至于剩下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自责了。舍利弗尊者非常聪明，因为他非常聪明，说阿梭斯尊者知道的就已经可以离苦了，已经绰绰有余了，因此他不用担心说他知道多少，就只是想让阿梭斯尊者说一说。阿梭斯尊者他总结说，我的教主一般都是这么教导的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佛陀平常就是这么教导的，我们的教主就会教导那样的因缘，而且去教导他们灭的因，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他是说的比较简单的，他全都是讲的因跟果。舍利弗尊者他的波罗蜜已经满了，一听到这里就升起了正见，这样的证件就是知道说的一切全部都是因缘生，因一旦灭，缘一旦灭，果就会灭，感觉有我的感觉它是有原因的，一旦原因灭掉，那个我就不存在，因此真正的我是不存在的，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事物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，永恒的意思就是有个永垂不朽的我。舍利弗尊者所处的那个时代，他们追求的是梵天，永恒的梵我，在我们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，那个称之为梵我。在死的时候，死的只是身体，梵我不会死，再会重新出生，又会得到新的身体，就是不停的这样轮回，直到波罗蜜圆满之后，就会跟梵我合一。其实就是他们的教主梵天，一旦 舍利弗尊者升起了智慧，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生，一旦因灭掉就会灭掉，所以这个身体也是由因缘而生，一旦因灭这个身体也会灭掉。有个我的感觉也是由因缘而生，一旦因灭掉他自己同样也会灭，感觉念头说的一切五蕴，说的五蕴全部都是因缘而生，一旦因灭掉它本身也会灭掉，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，是永垂不朽的，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事物。他一旦明白到这里，他就证到出果须陀洹。非常短的一句话，但是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只透过佛弟子讲的，因此在佛语里面是没有这一句话，因为这个是属于佛弟子们的教导，这是阿说世尊者的教导。这个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因缘而生，我们的教主教导那样的因缘，而且指出它灭的因，我们的教主常常这样教导，全部都是因跟果。因此我们大家在活着的时候，如果不懂得使用因果，不理性，那个是属于不善法的起点。如果我们活着是懂得因果有理性，那个是所有有善法的起点，如理正思维是升起善法的精英，看到没，包括不善法也是有因才会升起的。如果我们有非如理正思维，他是升起不善法的因，不懂，没有任何责任，没有对跟错。有的人说杀生不会造恶业，或者有的人有比如说中国堕胎可以说，因为他的人很多，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可以堕胎。如果是邪见的话，就说那个没有恶业，因为小孩没有出生，他还不是人类，人类一定要出生了之后才成为人类，因此没有杀生，没有杀人类。但是从法的原则角度来讲，佛陀的法来讲说，生命只是一投生就已经开始了，是在精虫跟卵虫一旦合起来，生命就已经开始了。即便是法律说这个堕胎没有犯错，但是在法上面就是错的，那个是破戒的，那个是破法的。因此一旦如果有非如理正思维，就像喝酒不会破法律对吗？但是它违背法吗？违背了，这个法律是替代不了法的，有些法律是允许做的，但是它是违背戒违背法的，一个佛教徒不能做。有的地方的法律禁止，事实上它并没有违背法违背戒，它只是跟整个社会的约定不一致，佛教徒也可以随顺，因为整个世间的一个约定，否则就会有很多问题。比如出家师父偷盗，以前出家如果偷盗类似于十颗米一样的那个价值的东西，就会要还俗。那我们大家听了之后觉得一丁点只是几颗小米，但是那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没有错，没有什么，因为在那时候只是偷到几颗米，在印度就要杀的，就是那种印度的那种计量单位，那个时候是以黄金来计算。也就是讲佛陀制定戒律也是随顺世间的因缘的。所以说出家师父如果偷到一株就会还俗，不是，但是现在的一株跟以前不一样，但这样并不说让出家人敢大胆的去偷盗，说还没有到那个佛陀制定的标准。有的一些东西是违背法律，但是没有违背法，有的是违背了法，但是没有违背法律。法都是有因跟果的，因为看到了真理实相，法律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一些必要，因为有时候法律到了一段时间之后错了，但是可能一段时间的法律可能又不错了，他们是变化的。但是杀生不好，来到哪个佛陀杀生依然不好，这个法是不会变化的。因此 我们一定要懂得因果，要有理性，别去求，别去求天神们，别去求龙婆祝福。弟子们来求龙婆祝福的时候，龙婆就看很悲悯地看着他，你不是真的佛教徒。佛陀时代有一个出国的圣者求过佛陀的祝福，他的祝福跟我们求祝福不一样，别人都是求让自己健康，让自己长寿，让自己发财，但是他求的是好的东西，比如请允许供养那些生病的出家师父，他求祝福就是求允许可以去做这些事情，那些佛陀还没有批准之前的事情，那个时候以前师父必须托钵，但是他说如果生病了之后他们托不了钵，请允许我去供养，去供养食物，去让那些生病的出家师父，而且供养那些照顾出家师父们的出家师父，出家师父照顾其他生病的出家师父，有的时候没有托钵或者托钵的时间不久，有时候还需要去找食物来供养生病的出家师父，所以很难，他求这样的祝福。这个不是为自己求的，是希望很好，他求的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那些事情，而不是说哎呀求您给我彩票哈。这个是梵天印度教的求祝福的方法，想得到祝福就去供养天神们，就回来祝福，那你想得到什么，然后说希望我可以有神通，非常有神通，可以天神马上就给他了。就是他们就在求那个梵天，印度教跟梵天教，一旦有个求，求神通，求什么？那个正在准备求祝福的时候，你们这个说的我不太，哦，类似于有一个什么天神进到他的嘴巴里面，他说我求，结果他的舌头抖了一下，他睡着了，就让他永恒的睡着。他求这个求那个，求生病康复，这个是愚痴。这个是属于非如理正思维，因为没有因果，没有任何的因果，可能吗？我们没有透过锻炼就可以身体很健康吗？一直坐着能让自己健康，一动不动怎么可能会健康呢？不可能健康的，因为没有任何因果。让我的心宁静，请我的心宁静，你的心一整天在玩电脑，怎么可能会宁静呢？让我可以得到法眼，你有在发展决心吗？你没有发展决心，你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见法的。因此因跟果一定要完全一致，做这样的因会有这样的果。为什么我们大家特别贪？因为有不善法给我们送来了果报，这个龙婆坚信真是真的，相信坚信这是真的。不善法一旦结了果，如果我们有决心跟智慧，我们就会知道。比如有时候我们走路，我们没有看到众生，它非常小，我们走，结果它死掉了。这个不善法也有存在，在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会不停地痒痒痒，这里痒，就好像有小虫在麻，这个是属于业报的那些碎屑。龙婆小时候玩特别调皮，有一个什么在门口飞来飞去，想说可不可以打得到他，拿一个什么东西拿到手上撞，说他真快，结果他跑那个地方去了，没打到他，怎么都打不到他。有一天升起了智慧，所以他还没有来之前就要先打下去，然后就刚好打中他了，他就掉到地上了，他掉到地上了。那时候龙婆的心特别的震撼，特别的悲悯他，把他打下来了。为什么让他痛呢？那个时候很小时候，然后就忘了，彻底的忘了，因为时间过了很久，非常非常久。大了以后大概30岁一丁点，有一天打坐心光明亮堂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的清凉快乐，然后突然听到声音啪了一声， 看到那个打到自己的背，就像看到那个类似的小的虫要死掉，然后就看到那个虫子不停地在动。他不是龙婆的冤亲债主，但是他在打龙婆，那个让龙婆感觉到被别人打，那个属于自己的业报产生的结果。那个业报让我们接受到那样的状况，像被别人打一样，但事实上在生命中没有谁来打龙婆，但是那结了果报。龙婆不能造业，造业马上就会果报现前。越修行的话，做什么东西稍微一点犯错，马上就会接受果报。祖师大德们说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必须马上就开始追债，否则没有机会了。那个孩子是小时候不懂事的小孩子，那个时候并没有刻意要去伤害他，只是想看一看说究竟谁更快。最后业报依然会在自己身上呈现，那个业报依然会追上来，全都是因跟果。我们大家活着一定要懂得因跟果去修行。龙婆今天讲法都已经忘了手表，出家师父们很饿了，他们已经不满了，他们全都鸦雀无声。好，接下来去吃饭。早上的讲法做一点点补充，因为刚才我的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其实它里面讲到那个女居士叫做威萨卡，另外里面讲到佛陀制定的戒律这一块，佛陀一方面是考虑到佛法里面的法跟律，另外一方面他也会随顺世间的法律。比如说一个出家的师父，如果他偷盗的物品的价值以黄金折换成今天的那个价值，大概在120元人民币，就是如果一个出家师父偷盗的东西的价值超过了120元人民币，他必须还俗。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印度的他有一个法律，就是一个人如果偷盗超过以黄金再折换成当今的钱就是120人民币，如果偷盗达到这个数字是必须是直接砍头的。所以龙婆今天有讲到说，有些东西它没有违背佛法里面的法跟律，但是它可能违背了国家里面的法律，或者是有的可能违背了世间的法律，但是它并没有违背佛法的法跟律的角度，那里并没有违背。所以在这一块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因为词汇量不够，有时候真的是翻译不过来，请大家多包涵。